Hey guys, GM GM， 欢迎来到这不只是个 JPEG， not just a JPEG podcast。我是 Justin。那这个 podcast 呢，我们会 focus 在 NFT 的 ecosystem， 也会 focus 在 NFT 的运用和接下来未来的发展。NFT 目前进入的门槛我觉得算是蛮高的，因为很多资讯都是英文，所以很常会有那种语言的隔阂，再加上一般人不知道怎么收集有关于 NFT 跟 币圈的资讯。就像我前面几集说的， NFT 的资讯通常都存在于 Twitter 跟很多社群的 Discord 当中，很常会造成资讯上的落差。那这集我们就来讲讲，当一个萌新不知道要怎么收集有关于 NFT 的资讯，他们该怎么去收集这些资讯，还有一些我们 NFT 圈子里面的潜词用字，那也顺便呢提升自己在这个市场的阅听能力，不被那些奇奇怪怪的资讯给诱导。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 episode 吧。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聊聊市场最近发生的事情跟市场整体的情况。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 PXN 这个项目呢，它的美术图有抄袭的问题，就是大家开始觉得说，哎，它的这个美术图片是不是抄袭了很多动漫还有一些电影的人物。那你可以去查询一下PXN 的那些比较稀有的款式 的图片，那它真的致敬了很多动漫的角色，就像那个咒术的五条悟，还有一拳超人的主角，那是真的蛮像的啦，就是你去看真的致敬了很多电影跟游戏里面的角色。所以开图之后大家开始觉得，哎，你怎么去抄袭人家的图片。NFT 的项目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抄袭或是致敬很多有关于动漫 的文化还有电影的文化，因为 NFT 跟 币圈的文化其实都是比较算是比较年轻人的文化，那年轻人都是跟着这些角色跟人物长大了嘛，所以难免会被这些角色所启发。那我觉得 PXN 主理人瑞的摸头速度，没有，就是安慰大家的速度，公关处理的非常好，就事情在发生后的八小时内 就跳出来就发公告了。他那个公告就写说他很抱歉，就是造成大家觉得说是抄袭，可是他也说他会这样做是因为他小时候就因为这些角色还有人物所启发，所以这次他这个项目呢致敬了很多这些角色。他也说尽管他不同意市场的抄袭这个说法，但是他为了社群，他觉得决定自己掏出大约200多颗以太币来补偿那些有争议的图片，就是他愿意付10颗以太币给那些有争议图片的人，然后再去更改他的艺术图片。那我觉得 PXN 处理公关危机的速度快很准啊，然后先不论他是不是掏钱让大家闭嘴但是他至少有补偿到人心啊，因为很多项目其实出包都不太补偿的，就是有时候会比较硬一点，然后会觉得说是消费者的问题，这跟我没关系。可是PXN 的项目方的这个处理速度跟尊重社群的心态，我觉得是还蛮值得让大家学习的。除了 PXN 还有 Azuki 上次的那个八卦，我觉得短期的确会影响到这个项目的发展，可是我觉得他们只要持续的拓展他们的品牌，然后并且很完善的 execute 他们每一个要发展的 plan， 持续吸引那些新人，那我觉得他们因为市场是很健忘的嘛，那我觉得那些人也不太会去 care 说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些都只是短期的利空而已。那来聊聊最近的市场，最近市场非常非常的差。根据数据啊， OpenSea 的交易量大概只有$3,800万左右，这交易量大概等于去年11月的交易量。我是没有想到我的 podcast 开到第三集叫世界末日啊，我是不是要把我的不只是个 JPG 改成只是个 JPG 没有啊，不管怎样我觉得这科技还是会一直成长，我会一直在这边陪大家看着这个 NFT 的 space 持续的长大。那现在经济整体环境的关系啊，美元指数一直上涨，不管是 NFT 股票还有 crypto 都有一大波的下跌，大家手握着现金然后都在观望市场的走向， NFT 市场也不例外。而且现在 NFT 有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大家握着大量的 USDT 跟 USDC 甚至是以太币，那去不敢投资项目，因为市场很差，那这会造成一个情况，就是大家不敢丢钱，所以项目方发展项目的时候也不敢在这时候卖，所以好项目的时候也不会在这时候出， 导致整个 NFT 市场没有什么激情，就非常非常的无聊，再加上交易量非常的低落，所有的投资者都在待命当中，连包括项目方也是。可是这也不代表说这些项目方或是这些好的项目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卖完，好的项目大家这些投资者还是很愿意掏钱出来买的，例如说最近贩售完的项目 PXN 还有 POP， 这些项目都成功在这种死寂的市场贩售完毕。我觉得大家不是不愿意掏钱啊，只是还在观察那些有潜力的项目。那 NFT 因为有一点点像币圈的杠杆，所以币圈走势都会影响到整个 NFT 的生态。NFT 这个熊市其实发生了蛮多次，那其实你有在玩股票的时候你可能听过股癌吧，那我也是股癌的粉丝。那他们群组里面 Telegram 群组啊，还是那个 Discord 群组，很常会有那种沉默循环，就是那种市场很低落很差的时候，大家觉得要世界末日的时候，大家都很安静，没人敢吭声，都不敢讨论股票，都觉得世界要末日。但等到市场慢慢的回温，大家可能走出门发现诶，太阳还是很美丽，外面的风景还是依然的很好，那 才发现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糟糕，才会在群组里面慢慢的热络起来啊。现在 NFT 的市场就有点像那样， NFT 的市场也会有那种沉默循环。那我看过好几次沉默循环了，在2018年的时候我买了第一个 NFT 嘛， Crypto Kitties， 那时候 NFT 炒的没有很凶，到 NBA Top Shot 的时候大家开始炒起了 NFT， 那那时候泡沫破掉了嘛，很多NBA Top Shot 卖不出去了。再来是 Nifty Gateway 的泡沫，因为当时大家不太在 OpenSea 上面交易，很多很多的 NFT 都是在 Artblock 还有 Nifty Gateway 上面交易。当时在 Nifty Gateway 上面炒的 NFT 真的很红，就是你想象到炒的那些很夸张的天文数字 的 NFT 都是从 Nifty Gateway 里面炒出来的。不管是 Twitter 的第一篇贴文，还是那时候我有收藏的 Beeple， 还有马斯克的女友 Grimes 的 NFT 都是在那时候出的。然后那时候都是在炒所谓的艺术品，每一个 NFT 的价格真的是炒得很夸张夸张。之后泡沫就破掉了， NFT Gateway 上面很多东西都瞬间归零。那这时候泡沫破掉其实就会留下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嘛，它就是有本事才会留下来嘛。所以那时候留下了 Xcopy、 Fidenza、 Beeple 还有 Ringers 还有 Chromie Squiggles， 都是经过风风雨雨留下来的产物。那这些项目到现在其实还是很值钱。所以在这种熊市，在这种沉默循环的时候，有三种情况你可以应对。第一种就是你自我恐慌，就是你可以很恐慌，然后把东西卖一卖，退出这个圈子，因为你会发现你钱包里面很多东西都归零。第二个是找寻大家恐慌抛售的东西，去寻找在这个熊市里面你觉得有价值的东西。第三种是保持谦虚跟相信市场，然后继续的学习，准备下一次牛市的到来。因为俗话说蹲得越低跳得越高嘛，那你不趁熊市的时候学习，那你要怎么在下次牛市赚钱？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一起学习吧，我们就来聊聊说要怎么收集这些有关于 NFT 的资讯，还有怎么判断一个项目，还有就是 NFT 圈子内的潜词用字，来帮助你了解一些国外的 NFT 的资讯。台湾其实有 80% 的项目都属于 Alpha 项目， Alpha 项目就是那种提供资讯的项目。台湾人有一种习性，就是非常喜欢爆牌的习性啊，就是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有关于股票啊、币圈啊的 LINE 的频道。所以你很常会看到你收到一个简讯嘛，什么10倍标股、50倍标股，又是那肯定是有市场，他们才会愿意这样发的嘛。那台湾人蛮喜欢爆牌的，造成很多现在 NFT 的项目在台湾都是属于这些提供资讯的频道。那我不是说这些提供资讯提供 Alpha 的群组不好，因为如果这些人有很好的盘感跟很知道怎么分析一个项目，还有提供一个很好的资讯分析，不只是搬砖的话，那我觉得这些资讯其实是要钱的，也的确要收钱，因为你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人家搞不好也都已经花了好几千万，然后赔了好几百万好几千万，那我觉得这些经验跟他花时间去分析是的确要钱的，没有错。但是有很多那些 YouTuber 还有一些项目方呢，他们是属于那种从国外的 YouTube 直接翻成中文，然后放在自己的项目跟频道，然后对，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大家就不用去浪费钱来收集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你只要提升你自己的能力，其实都可以在 Twitter 上面找得到。 那我们就来开始讲讲 NFT 圈子内的潜词用字。在我的 podcast 的时候，你会听到 GM 嘛，那你看到很多有关于 NFT 的 Twitter 啊，还有 NFT 的资讯，币圈的资讯啊，他们刚开始的时候都会喊说 GM 嘛，那 GM 就是 Good Morning， 那 Good Morning 就是早安嘛，那这种都通常都拿来当打招呼啦，就 What's up 就打招呼的意思。那还有 GN Good Night， 那 Good Night 呢就是拜拜或是晚安的意思。那再来是 Sir S-E-R， 它的拼法是 S-E-R， 它其实就是 S-I-R 的 Sir， 就是先生，其实没特别的意思，它就只是单纯想把 I 变成 E。 还有 PFP Profile Picture， 就是俗称的大头贴。再来是 WAGMI W-A-G-M-I We all gonna make it， 就是我们都做得到啦，这是一个内心的喊话，就是大家一起向前冲的意思。再来是 NGMI Not gonna make it， 就是不可能达到，办不到，通常都是拿来唱衰别人的，就 You not gonna make it， 就是你办不到。感觉好像在上英文课。再来是 FOMO， 这个有时候股票也会用到， Fear of missing out，就是怕错过嘛，那怕错过你就会想乱买。那你乱买的时候，你就会 ape in， ape a p e ape in 呢，就是没有在动脑的乱买。IRL in real life 就是现实嘛，你有 Web3 虚拟世界，那就现实的世界。再来是 floor price， 就是当 NFT 在挂在二手市场的最低价格，就是俗称的 floor price。还有是 LFG， Let's fucking go， 就是向前冲的意思啊。还有蛮常会看到在一个警告标语叫 DYOR 跟 NFA， 那 DYOR 就是 Do your own research， 就是我很常前面频道会讲的，就是你要自己做好功课。 NFA Not financial advice， 就是非投资建议。那这些其实你都会在 Twitter 上面看到，那这些其实你都可以在 Twitter 上面看到。还有一些比较深度的用词叫做 smart contract， 智能合约。那智能合约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双方签署一个合约嘛，然后合约的运行是在区块链上面，然后储存在一个公共的资料库上面，不能被更改。那这个协议呢，可以是双方或是多方，那做或不做某件事来换取某样东西，都是在这个合约上面。我们不需要信任彼此，可是这个合约内容会完全的自动的强制执行，然后公开透明，然后不去篡改。那举一个例子好了，小明今天要买房子，如果是传统合约的话，小明买房子的话可能要用仲介啊，或是等第三方公司来处理这件事情嘛，因为他不想被人家骗，那他也想要有一个保障，所以你会运用第三方的公司会有费用嘛，例如银行、律师、房屋经纪人，所以你要付一些佣金等等，你会花很多时间嘛，就为了达到公平的效果嘛，就你怕别人不付钱嘛。那假如今天小明签订的是智能合约，那合约运行在以太坊的区块链上面，那这个合约内容就是当小明支付另外一个人300颗以太币的时候，小明将获得这个房子的所有权。那一旦签订这个智能合约呢，这个合约就不能被改变，这意味着小明他今天花了300颗以太币，那他就能获得这个房子的拥有权，也不用担心另外一个人的反悔，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强制执行的。那这个就是简单的讲解一下智能合约的意思。再来接下来是 mint M-I-N-T 铸造，这个词通常都拿来用在项目方卖给第一手的人的时候的那一个购买行为，就叫做 mint， 就是铸造的意思。好了，干，真的很像在上英文课。好，那了解了这些 slang 这些俚语之后，那你就要开始慢慢懂 NFT 的人通常都在讲些什么。那你就讲完这些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摄取资讯了嘛。那资讯从哪里摄取？通常 NFT 你几乎都可以在 Twitter 上面看到。那 Twitter 你要上面你要 follow 谁？除了几个龙头项目你可以 follow 呢，例如Azuki Doodles Cool CatClonex BAYC MAYC， 还有一些比较早期的项目 Dead Fellas The Littles， 那这些项目其实你都可以去 follow 他，还有 follow 他的主理人，那来看看这些人到底在讨论什么。那等到这些人开始在讨论的项目的时候，你可以去慢慢的研究。那也不是叫你去买任何他们所谈论的所有东西，因为 NFT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炒情绪面的东西，很多KOL 也会利用这个情绪，大家的情绪来 pump and dump， 就是我把它炒起来之后把你扔到你身上嘛，所以你要亲自去看看这些人到底在买什么， 那你再去慢慢了解说哎，这个项目的好处优缺点在哪里，你再去自己分析。那我这边有几个名单可以提供给大家，等到你 follow 这些 Twitter 的人之后，演算法自动会推给你一些NFT 跟币圈的知识，你再去慢慢的推说哪一些是有料的人。那首先第一个一定是 Elon Musk， 这不用想，就是因为 Elon Musk 本身就是一个迷因王嘛，就是问题很多，事情很多，那大家关注度也都在他身上，所以他很容易去影响到币圈的发展还有 NFT 的走向。再来另外一个是 SBF， 身家几百亿的男人，29岁就登入了富比士排行榜的传奇人物了，他只花了4年。那他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就是他在 Twitter 上面跟人家吵架，那当时 Solana 只有2块多的时候，他就跟人家吵架说，我愿意花很多钱，超过3块的钱收购你所有的 Solana， 那时候只有3块。那看看现在 Solana 在哪里。再来是 Derivatives Monkey， Derivatives 空格 Monke， 然后他会提供一些有关于币圈的分析跟知识。再来是台湾的 YouTuber 区块先生，那区块先生有时候他的 YouTube 提供了一些非常非常好的有关于币圈上面的资讯，虽然不是 NFT， 可是币圈很容易跟 NFT 环环相扣，那区块先生他的资讯真的是非常的 valuable。 再来是一个 NFT 圈子内的算是大名人之一 Farouk， F-A-R-O-K-H。 那 Farouk 呢算是非常有名的一个 influencer， 他很常举办了一些 Twitter Space 来让大家了解某一些 NFT 的项目。那他的 NFT 的 Twitter Space 呢很常里面都有几千人，甚至有时候会万人的人塞在里面讨论有关于 NFT。 那他自己也有自己的项目叫做 Rock Radio， 也是提供 NFT 资讯的平台。再来是 Doodles， 哇，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Doodles， 我要把 Doodles 放在里面。那 Doodles 的主理人有3位，其实都可以去 follow 他，一个叫 Burntos， 那我很喜欢他的东西，他之前有在Google 上面创作，还有 Poopy 跟 Evan。 那 Poopy 呢 P-O-O-P-I-E， 他的全名叫 Poopy Cat。 那 Poopy 呢跟 Evan 都是 Dapper Lab 的成员。 Dapper Lab 呢是早期很早期2017年的时候的一个 NFT 项目，就是我刚刚讲的 CryptoKitties 的 Dapper Lab 的成员，他们有时候会提供一些很好的有关于 NFT 的资讯。再来是 Beanie， 那 Beanie 这个人齁问题很多，可是他有时候提供的资讯也很好。那 Beanie 这个人呢，他的八卦很多，就是他之前有一些丑闻啊干嘛，可是早期他其实提供了非常非常我觉得还不错的有关于 NFT 的相关资讯。那尽管他最近不是很常出现，可是还是可以稍微关注他一下在讨论什么项目。当然这些人不一定讲的都对，你要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你可以这些只是辅助，就是你可以讨论看他们到底在讨论什么之后再去慢慢的做研究。好，再来拉回来另外一个叫做 NFT 的大佬叫 Cosmo Medici， C-O-Z-O-M-O-M-E-D-I-C-I。 那这个有谣言说他是 Snoop Dogg， 就是那个 rapper 嘛，那他收藏了很多很多很厉害的有关于 NFT 的收藏，那他也很常会影响到一个 NFT 的项目。再来是 G-Funk， G-F-U-N-K-E-R-A-86， 那他呢是 Pixel Vault 的主理人，那他也跟艾迪达有合作，所以他有时候会提供一些还不错的资讯。再来是 ZSS Becker， 很多台湾的项目方的资讯其实很多都来自于他，因为他有时候提供的 他是一个 YouTuber， 那他的 YouTube 也很多人看。那他的频道呢主要都是讲有关于币圈的资讯跟他所分析的项目，他自己有项目，那他的项目叫做 NeoTokyo。 再来是 FTX 的 Benson， 他是一个台湾人，然后他有时候提供的资讯也他是提供比较有关于 DeFi 还有币圈上面的资讯，我觉得算是台湾少数KOL 里面非常非常有内容的东西。还有接下来 Pranksy， P-R-A-N-K-S-Y， Pranksy。 Pranksy 呢这个人他你看他的钱包，他基本上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啊，那他的钱包根本就是跟黑洞一样，东西丢进去就都是好几千颗以太币起跳的，那他也是大佬之一。再来是 Gary V， 那你没有 follow Gary V， 你就等于是你弹钢琴不知道贝多芬是谁，这是一样的道理。 Gary V 算是 NFT 圈子里面 第一数一数二大的有影响力的人物。那我觉得以上这些人其实都是你可以去 follow，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啦。那有一个小诀窍啦，就是你去找这些人互相 follow 谁，然后把他全部 follow 一遍，那演算法都是让你 Twitter 的演算法都充满着 NFT 跟 B 圈的知识，这样子你一打开全部都是。那收集资讯跟俚语都讲完了，我们就来讲讲怎么去看一个项目值不值得买。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分两个状况去看，一个是如果你是来收藏还是来投资的。那如果是收藏的话，基本上你只要看到你喜欢的你就买嘛，就跟你在收藏一些手表啊，或是汽车，或是鞋子，就是你喜欢你价格 OK 你就买。那如果你今天是来投资的话，那其实跟我觉得跟股票很像，就买进卖出我觉得你都需要一个理由，你买这个项目的理由是什么，你卖这个项目的理由是什么。那万一买进了这个理由没了怎么办，那大变项目你什么时候要买。那好的项目你是不是要长持？我觉得这个跟 NFT 真的蛮像的，但是差别在于股票的市场你的竞争对手是机构跟法人跟很厉害的精算师嘛，那 NFT 你对手是就像我们一样想要收藏或是赚钱的小韭菜们嘛。那我觉得再挑一个项目有三个很重要的面向，一个是艺术，就是它的图片，它的美术图怎么设计，它的产品怎么设计，过来是创新，还有团队的本质。那我觉得很多人在投资 NFT 的时候都低估了 NFT 的美术图，还有一些这些产品跟 UI 的设计。那你怎么去包装这个产品，怎么去贩售，怎么去贩售这个 NFT 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第一眼看到的一定是你这个美术图嘛，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嘛。你先看到这个图片，哇，你觉得很好看，你觉得很漂亮，你觉得很有收藏价值，那你去查询这个 NFT 是什么，那你进去这个社群，你发现哎，大家的vibe 都很好，大家都是一群和乐融融的人，那你会去继续的待在这里。那你待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去发现说哎，那这个 NFT 可以干嘛。所以大家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先看到这个 NFT 的图片，所以我觉得艺术的价值在 NFT 占很重要的一部分。过来是创新，是这个 NFT 有没有解决掉或是出现了一个目前市场上没有的东西，或是市场上目前没做到的可是他做到了。那这些其实都是我觉得很要去注意的。例如说 Bored Ape 刚起来的时候，它算是 NFT 结合社群的第一个头贴项目嘛。再来是 CloneX 有着别人没有的地方，就是它背后有 Nike 爸爸金主的支持嘛。你只要去注意说哎，它出现了什么别人没有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值得去观察的。再来是团队的本质，那运营一个 NFT 我觉得就像是在运营一个公司，好的运营团队会影响到这个公司的未来嘛，那跟 NFT 一样嘛，你好的运营团队你运用的恰当，你知道怎么包装，你知道怎么 branding， 你知道怎么 marketing， 你知道怎么管理这些人，那这些项目就有很高的几率发展的好嘛。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些 founder 的背景，他之前有没有经营过公司，或是有一些很厉害的品牌或是一些经历。如果是艺术家项目的话，你就可以去看一下说哎，这个艺术家之前有怎么样的创作，跟谁合作，那做艺术多少年，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观察的。那等到你整理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才决定说你要不要收藏这些 NFT 项目。那这些其实就是主要在判断一个 NFT 项目有没有收藏价值，来决定说你未来的交易策略。那 NFT 的交易策略其实又是另外一个学问了，那我们可以之后再聊。那今天就先这样，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少走一点冤枉路，不要付一些不必要的钱，然后可以就是有提升自己的阅读能力、阅听能力，找自己想要购买的东西。好，就先这样，拜。